真教会的标记，是吧？这个是宗教改革对于教会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真教会。什么是真教会？什么是假教会？啊，提到真假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设立了几个教会？一个圣洁大公使徒所立之教会。谢谢。所以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教会。那这个我们所谈到这一个大公教会，这个是无形的教会的吧？这个无形教会是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上帝的儿子靠着圣灵跟圣道为自己招聚的这一群子民，对吧？所以我们与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是联合在这一个圣而公之教会里的。但是这个无形的教会，它具体彰显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点，它是以有形教会的方式彰显的，就具体的每一个教会，对吧？那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在这个地上，今天你们也会可能意识到，对吧？大街上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教会啊，第一浸信会，第一长老会，第一卫理公会，是吧？什么这个有这个什么末日圣徒什么，对吧？这个各种乱七八糟，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对吧？等等等等等等。到底这些教会之间，我应该怎么才能够确定我所加入的这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而公之教会？所以这个是第29条所谈到的真教会的标记啊，真教会的标记。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去分辨真教会和假教会。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真和假的概念啊。彼得信条说，我们相信我们应当非常谨慎殷勤地按照上帝的话来分辨什么是真教会，因为世上一切的教派都自称是教会之名。所以在这个地上有真教会也有假教会，这种概念是今天很多的人所反感的啊。很多人一听你说你自己是真教会，然后你说，对吧，某一个另外一个教会不是真教会，这听起来很 judgmental， 很论断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友好，不是很对吧？大家不能和平相处吗？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今天这种说法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有一种造成这种压力有很多的原因，对吧？首先我们谈到的这个真和假的概念，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 ，relativism， 相对主义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 ，OK，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这间教会相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可能相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不好的啊，所以没有绝对的真，也没有绝对的假，而这个非常容易去，对吧？相对主义是一个自残式的哲学，对吧？自杀式哲学。那相对主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对吧？因为只有他说的才是绝对的啊。当你说没有绝对的时候，你这句话就是绝对的。所以相对主义本身是不能够自洽的一个学说。那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对吧 ？Tolerance 啊，你说别人是假的，这好像是有点压迫别人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说自己才是真教会，说别人是假教会的，这是一种骄傲自负的表现，这是今天很多的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另外今天也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就是人们选择教会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你选择这间教会觉得你适合你，你就去，对吧？让你觉得舒服，满足你的需要，就好像你选择餐厅一样，对吧？可能，对吧，你去一个downtown 的这个非常 fancy 的 Italian restaurant， 对吧？你可能去一个比较正宗地道的，对吧？是西西里人或者是布列兹开的 restaurant， 对吧？是啊，你喜欢古典的正统的，对吧？意大利餐，我就喜欢 Olive Garden， 你又能怎么样呢？啊，我就喜欢，对吧？我觉得也挺好的，个人有个人的口味。 凭什么你说那个才叫意大利餐 ？Olive Garden 也是意大利餐，虽然这是异端，对吧？我们的汤上没有正宗的意大利餐，是让我很苦恼的一件事情。不过对吧，就是这种消费主义到了我们的宗教上，到了我们的信仰上，也变成了就是说 OK， 他喜欢去这个教会，但是他的口味的问题，对吧？所以不存在真和假，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大的难题。就是首先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说，我们提到真教会假教会真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说一个符合圣经的概念？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可以使用，是有存在真的属于上帝的子民，还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另外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首先回到圣经，我们会看到说，圣经很明确的使用真假这样的语言。圣经如果你们谁能够想象到圣经当提到什么的时候会提到真和假，圣经有没有提到说假教师的？圣经提到过假教师，是吧？假的教师。圣经还提到假的什么东西？假先知。 OK good。 假的什么？假葡萄树。有假葡萄树吗？然后还有什么？假的什么？真神假神，是吧？真神有假神，还有什么？假的偶像。还有，对，这都很好。有假的，有没有假基督？有没有假的基督？有。所以你看到圣经会用真假，是吧？有真的基督，有假的基督，有真的先知，有假的先知，有真的这个使徒，有没有假的使徒？圣经有没有提到过假弟兄？有提到过假弟兄这个词，假教师，是吧？所以圣经大量的使用这种真假的概念。举几个例子吧，我就不一一罗列，举几个例子你就能知道这些词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神，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Pseudo prophets 就是 pseudo prophet， 假伪先知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彼得后书很明确告诉你，将来教会里面会出现假教师。有没有假的福音？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另受了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的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竟然容忍他们。保罗在斥责哥林多教会，对吧？我说过来给你传另外一个耶稣，你们他反而欢迎他，对吧？虽然你们容忍他们。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有没有曾经没有提到假的教会？没有直接出现这个词，但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那里面提到诋毁真教会的有一群人，是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这个耶稣在异象当中告诉约翰说，这些人是属于撒旦的会堂啊 ，synagogue of Satan， 撒旦的会堂。所以它是一个概念，是说这个集体，对吧？不是指单独的个人。我们刚才提到假先知、假弟兄，对吧？假的教师等等，这些是单独的个人，对吧？但是这个概念，撒旦的会堂，这里面指的是一个机构，对吧？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属于撒旦，但它不是属于基督的，但它冒称自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了假先知、假教师、假福音、假的教导、假的基督，会形成在地上会形成假的教会、假的会堂。 所以这个真假的概念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为了今天人们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宗教宽容消费主义的这种态度而去避而不谈真和假的这种概念。那既然我们确立了说这个真假教会是一个符合圣经的概念，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鉴定，对吧？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虽然这个概念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当我们去使用这些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够谨慎，可能会使用这些词的时候会让人造成一些误解。所以让我来告诉你，真和假不是什么啊？真和假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呢？首先，这个真和假，我们所说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一个非真即假的问题，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OK， 首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是某些教会稍微真一点，是吧？另外一些教会稍微假一点，不是这个。这个教会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非真即假的一个概念。到后面我们会谈到，的确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程度上的概念，就是纯洁度的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并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OK， 在真教会的大的范畴里面，有一些教会的纯洁度更高一些，有一些教会的纯洁度更低一些，有一些教会真教会同样是真教会，它的标记更明显，有些标记更不明显，但他们都是真教会，对吧？但我们在这儿并不是在谈这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在另外的地方会谈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说这间教会到底是属于基督的，还是不属于基督的，是属于撒旦的会堂啊？这个只能是有意者。换句话说，当我们说一间教会是真教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这间教会有什么独特之处，也没有因为我们称它是一间真教会而给它附加上任何额外的价值。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我在说什么？你们谁兜里有钱？谁兜里有？我兜里没有钱，没有钱算了。假如说这是一张美金，对吧？你们谁有美金？你看这牧师这个当场要人钱，这怎么是这样的呢？这牧师这样子 ，OK， 这是一张10块钱的美金。我说这是一张真的美金，我有没有附加给他什么额外的价值？
没有，
没有，他还是10块钱。我只是说他是真的 ，OK。现在我说这是一张，是吧？假的10块钱，是吧？假的美金。我并不是说他长得不好看，我并不是说他味道不太好，我并不是说我不是很喜欢他这上面的设计。当我说他是一张真的美金的时候，他可能很皱吧，他可能不是很完美，缺甲，他可能这个颜色我也不喜欢，他可能很旧，他可能，对吧，很臭，但它是一张真的美金。而当我说这是一张假的美金的时候，可能这张美金很漂亮，很美，很新，嘎嘎新，对吧？这个一弹着都有响的，对吧？一搓着手感特别好，可能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很好，但它是假的。所以你能明白这个区别是什么？谢谢你的美金。所以当我们说真教会和假教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概念。当我们说一间教会是真教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给他一些额外的夸赞，给他一些赋予一些额外的价值。它可能是一个很破破烂烂的教会，它可能是一个你不会很喜欢去的一间教会，它可能是有很多缺点的教会，但它是真的教会。同样，一间假的教会可能是你非常看外表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的， 里面非常热闹的节目，对吧？里面有非常好玩的这种，对吧？吸引人的地方，人看起来会非常非常好。但是当它是假的教会的时候，它就是假的。我们并不是在说哦，这些 program 不好，这些人不好，这些它可能是一群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它是假的教会。OK，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明确。首先，这个当我们说真和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不是程度上的问题。另外我们是在说什么呢？我们是在说真教会跟假教会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说他们在某一些问题上有一些分歧。 OK， 有的人可能会说，哦，你之所以称他们是假教会，是因为你跟他们之间在某些事情上没有达成一致啊，你们吵架了啊，你们不高兴了，对吧？两口子吵架了，对吧？兄弟之间互相打架了，然后就是，所以你就说他们是假教会。其实你们都是弟兄姐妹嘛，对吧？干嘛非得这样？所以我们是在说，不，这不是一种分歧，这不是一种意见上的不合。旗子咋写不知道怎么，不是一种个人意见上的不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真信徒之间、真教会里面会有争吵，会有分歧，会有很多意见上的不合，因为个性、血气、骄傲等等会造成很多的矛盾。例如在耶稣的门徒当中起了很大的争吵，对吧？还记得争谁伟大，谁在天国是最大的，对吧？雅各、约翰，对吧？彼得，他们在吵架。是他们在吵架，但是他们都是真的门徒，他们都是真基督徒，但他们会吵架。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5章看到保罗跟约翰马可产生了争执，保罗看不上约翰马可，对吧？然后所以保罗就说，切，我不要跟他一起去传福音啊。保罗跟约翰马可就生气了啊。然后巴拿巴就是老好人，是吧？那我带着约翰马可去另外一边吧，对吧？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他们在事工上产生了分歧，对吧？他们没办法在一起合作，所以他们跑到不同的两个路线去传福音。他们有分歧，但是他们两个都是真信徒。OK， 保罗跟彼得，对吧？这保罗天天跟人吵架，这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对吧？在加拉太教会，保罗指着彼得鼻子就开骂，对吧？彼得就很，所以保罗跟彼得也不合，是吧？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争吵。但是保罗跟彼得都是真使徒，在不论在圣经当中，在历史上也是一样，对吧？比如说在教会历史最早期第一个教会的分裂，对吧？第一次真教会造成的这种分裂叫做，我在问题解答里面也提到了，叫做 Guardo Detriman Controversy， 对吧？我没事喜欢给你们讲一点，对吧？你们平时不知道的东西，对吧？叫做 Guardo Detriment Controversy 是啥呢？这叫十一日的争端，是初代教会关于什么时候庆祝复活节，对吧？东方教会小亚细亚的教会说，必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尼撒月的第14号，这个词的意思是14号的意思，必须在这一天庆祝。而西方的传统，这罗马教会，这第二世纪啊，这使徒刚隔一代的时间，使徒约翰刚死不久，就开始产生这个争执。罗马教会就是说不应该是在主日，所以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Polycarp， 波吕贾，使徒约翰的门徒，他是小亚细亚东方教会的，他路过罗马教会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过这个复活节，但是罗马教会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他说，哎，你们这个复活节日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呢？啊，罗马的那个牧师说，那我上一任牧师就是这么定的，我上一任的牧师是从保罗学到的，保罗告诉他的。结果波吕贾就是，不对呀，我师父是吧，使徒约翰，我们在小亚细亚都是过这个14号。结果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是他们会吵架，而且波吕贾没有在罗马教会拒绝领圣餐啊，这个不得了了，对吧？还非常有性格，所以的确真信徒会吵架，会发生争执，但是他们都是真信徒。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 真信徒之间的争吵，我们是在说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他这里面再怎么关系好，再怎么合一，再怎么对吧玩到一块去，他还是假的，是吧？而当我们说这是假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是坏人，我们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就是阴险狡诈的这些对吧道德败坏的这些，我们不是在这样，我们不是在说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在做任何的道德伦理上的判断。他们可能是很好的邻舍，你可能跟他们对吧跟他们关系也很好，可以在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对吧，这都可以，但是在鉴别上他们是假教会。 OK，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我们在谈什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真假不是纯洁程度上的差别，因为接下来这个信条说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在教会当中与真信徒混杂在一起的假信徒，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在教会当中，但是其实他们不属于教会。我们所说的是区分真教会的身体和团契与一切自称为教会的教派相分别。所以在真教会里面是会有假弟兄的，在真教会里面对吧，但是在一间真教会里会有假冒伪善的假信徒，但是假信徒存在在真教会里，这间教会还是真教会。 开始绕口令了吗？有假信徒存在的真教会依旧是真教会，来说一遍。有假信徒存在的真教会还依旧是真教会啊！我这是跟谁学的呢？跟唐松荣学的，就是让你们重复一下，这样你们的精神就起来了，对吧？这是一个 pedagogical method， 对吧？真教会是混合体，并不完全纯净。你可以怎么类比呢？对吧？在有假信徒在的真教会依旧是真教会，就好像在真信徒生命当中依旧有许多缠累他的罪，但他依旧是真信徒。真信徒依旧有许多的罪，但他是真信徒。来说一遍，真信徒依旧有许多的罪，但他依旧是真信徒。 OK， 很好。是不是越来越有老师的样了，是吧？现在我们把它反过来，在假教会里也可能有真信徒。来说一遍，在假教会里也可能有真信徒。 OK， 所以当我们说一间教会是假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什么，我们不是在说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假的。 OK， 有一些真信徒可能会在他们一生当中的某一些时刻点，他们是在假教会里，可能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可能他们被欺骗，可能他们被蒙蔽，但是他们是真信徒，直到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可以从假教会里面出来，然后加入到真教会。 OK， 也可能他们一辈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有可能，但是上帝要他的拣选的恩典会施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真和假。那我们到底怎么判断啊？我们判断不能靠人头，对吧？数一数看看这个教会百分之多少是真信徒，看看百分之多少是假信徒，不是。怎么判断一间教会是真还是假？这就是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标记，对吧？标记。辨别真教会的标记有哪些？在里面提到什么？第一，这间教会纯正的福音的宣讲。第二，这间教会有纯正的圣礼执行，正如基督所设立的。第三，这间教会有执行教会管教以纠正错误。 OK，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标记？教会的内在的生命的核心在于什么？在于这间教会与元首基督联合。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在天上，他降下了圣灵给教会，于是教会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从基督领受一切的属灵的生命的源泉，活水的江河，对吧？等等等等。所以只有 当这间教会与基督有生命的连接的时候，这间教会才是活的，才是真的，属于基督的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但是这一切的属灵的现实是眼睛看不见的，对吧？你没有办法拿一个什么仪器来这儿放这儿一测，哦，看到了这间教会，这儿有一个能量波儿啊，往天上去，对吧？没有，你眼睛看不见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标记去彰显这种内在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的这种体现。那么这种体现就这外在的标记就体现在这三个层面上。一个人来到一间教会，你可以用什么去判断，哦，这里是基督的教会，这里是属基督的真教会，这里不是撒旦的会堂，这里不是同乡会，这里不是这个 country club。你可以用这三个，这三个还记得是什么？福音的宣讲，第一是福音的宣讲，第二是什么？圣礼的施行，第三是什么？教会管教。 OK， 这三个是历史上改革宗教会所提出的真教会的标记。首先来看第一个标记，纯正福音的宣讲。没有福音的宣讲就没有教会，因为教会是福音所生的。所以一间教会维系一间教会的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所产生的。为什么教会福音的宣讲是这教会的这个标记呢？因为教会效法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就是以传讲福音开始的。那时起耶稣开始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而耶稣基督在地上事工结束的时候，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的使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的传道事工延续到教会，就是教会传讲福音。所以一间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就体现在他是传讲福音的教会。所以你来到一间教会，对吧？你到主日敬拜讲道的时候讲的是啥？是不是在讲福音？对吧？来判断这间教会是不是真教会，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听这间教会的讲道到底在讲什么，是在讲福音还是不是在讲福音。那么你注意到这个讲道，对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说信心是从听的道而来的，是当你听到的时候你才能产生信心，对吧？而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基督说的话来的。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当你到一间教会听到的时候，这个讲台上当他宣讲基督的时候，就是基督亲自在说话，就是基督亲自在说话，不是，对吧？因此讲到不是牧师在表达一些自己的人生哲理，对吧？从年龄程度上来讲，我没啥人生哲理想要跟你分享的，对吧？就是我可能还得向你们讨教一下人生哲理，对不对？我一个30岁刚出头的人有什么人生哲理跟你们分享呢？你想从我这儿获得什么人生哲理呢？没有，我也没有任何的个人的什么阅历，一些智慧，好像是你不得不来到教会来听我讲一讲的，哦，教会的讲道不是 TED Talk，我最近刚看了一个 TED Talk， 他在台上就突然结巴了，有一个特别逗。Anyway， 有一个专门讲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TED Talker， strategic TED Talk， 或者是叫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你知道牧师没事在看 TED Talk 什么，结果他自己没 communicate 明白，对吧？在台上，所以牧师在台上讲到不是 TED Talk， 不是人生哲理的分享，不是人生阅历的分享，对吧？不是道德的劝诫而已。牧师在台上的讲道是基督亲自在对他的子民说话，把他的福音，赦罪的福音宣讲给你们，然后把你们带到他的天国里去。这就是讲道，这 这是教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所在。一间教会可以啥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道。如果一间教会没有道，没有上帝的道在，那就不是教会。他可以对吧，这我这话就放在这儿，啊，一间教会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就不是教会。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我们可以对吧，吹拉弹唱对吧，各种唱跳，各种小烟雾都可以整，都可以有对吧，但是没有上帝的道就不是教会。其他的什么，你把一间教会什么东西都把它剥了对吧，都把它剥下来，道是最基本的。你把一间教会扒的什么都不剩了，最后只要它有道就是教会。而这里面注意看，他这里面说，他说不仅仅是讲道而已，而且他说是福音的宣讲。在这里面就是特别强调律法跟福音的区分。有的教会也可能在不停的讲道，而且是讲上帝的话，非常忠心的解经哒哒哒哒哒。但是你在一间教会里面，可能听到的80%-90%的信息全部都是律法。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必须要怎么样，对吧？但是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全部都是扎心之罪，扎心之罪，扎心之罪，但是从来没有过福音来告诉你的罪得赦免了，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律法主义式的错误。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失去真教会标记的一个做法。一间犹太会堂可能非常忠心的宣讲上帝的道，把摩西律法讲的给你讲的透透的，是吧？安息日拿张名片都是违背安息日，对吧？给你讲的特别透，但是他没有福音，这个也不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教会的特点是福音的宣讲，赦罪的福音的宣讲。然后第二个标记是纯正圣礼的施行，纯正圣礼的施行是指到基督设立了几个圣礼。几个？确定吗？这么确定吗？没有第三个吗？没有吗？没有婴儿奉献礼？没有洗脚礼？那有婴儿奉献礼跟洗脚礼的教会是不是纯正的执行上帝的圣礼啊？你看到这都是很棘手的问题的吧？因为所以哪两个圣礼？圣餐跟洗礼 ，OK， 先洗礼后圣餐，对吗？先洗后吃饭，先洗干净了再吃饭，对吗？所以当我们说纯正的圣礼实行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圣礼，当我们提到一间教会的核心所在就是道，那圣礼是啥呢？圣礼是可见的道，是吧？你听牧师讲道是宣讲的道，是可以听得见的道，但是你看不见。但是圣礼就把你听到的那个道有形的表达出来。当你听到上帝的向你宣讲说你的罪被赦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流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现在可以平平安安去了，你说我怎么相信，我这个空口无凭，上帝说来看，这就是耶稣的身体，来看，当饼拨开的时候耶稣就为你死了，来看这个杯，当你看到这个杯递给你的时候，耶稣的血就是为你流的，所以有形的彰显了所宣讲的道，所以圣礼跟圣道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拒绝其他的圣礼，不可以在这两个圣礼之外添加任何的圣礼，都是假的圣礼，也不可以添加不符合圣经的元素，把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元素添加到圣礼的施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洗礼的时候应该用啥？用水。多少度的？热水凉水？温水是吧？别烫着了，别太冷了，就差不多就行对吧？可不可以是牛奶？这么确定吗？ 泡个奶澡，泡个奶浴不也挺好的吗？你有什么想发言的吗？你用葡萄酒可不可以？必须要是要水，对不对？所以就不用搞什么花样，对吧？洗礼就是水，多少度都行，对吧？别烫着，别太冰了，但是，对吧？可不可以用油？你知道哪个教会，对吧？哪个教派洗礼的时候放油吗？有一些这个驱魔的仪式，在洗礼的时候有一些驱魔的仪式，把洗礼当作是一场驱魔的仪式，要用一点膏油来叫这个魔鬼的控制从魔鬼手里把它抢过来的，罗马天主教。OK， 所以你要知道哪些教会是在这儿添加一些人为的，就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些东西，就是简单的水洗。圣餐需要用啥？饼和什么酒？饼和酒，有酒精度数的可以吗？没有度数的可以吗？也可以啊，都行啊，不好呀，还是就是想要喝有度数的，对吧？度数越高越好的。你知道吗？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对不对？可不可以用馒头？有效可以吗？不，必须要无效的吗？有效跟无效有什么区别？扛饿是吗？有无效啊，就是有效跟无效都可以啊，不需要非得是无效的，也不需要非得是有效的。当然，的确日内瓦那个时候，日内瓦当时要换成无效饼，加尔文坚决的反对。所以这个长就比较话题比较长，我就不跟你们讲了，对吧？所以不是非得是 Kosher 是吧？不需要非得是 Kosher， 我们是基督徒又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但是酒饼对吧？这是圣餐对吧？所以这些简单的元素就可以了，然后配合着上帝的话，那就是当分发圣餐的时候，不论是跪着坐着站着都可以，对吧？在圣餐当中要诵读掰饼，对吧？他拿起饼来掰开了，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他也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所说的话，用圣道去把这些平常的元素分别为圣，归给这个我们现在所正在使用的这个场所，对吧？所以你看，牧师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会把手放在饼和杯上，对吧？会说愿这些平凡的元素现在就从他们平常的用途中分别为圣，正如我们真的吃着饼喝着杯，对吧？哒哒哒哒。所以这个是把这个平常的东西分别出来。OK， 这是第三样，这是第二样，对吧？圣礼的施行。第三个标记是什么？教会的管教。你们听到这个词是什么反应？害怕，的确，稍微让你们对吧？是我们是需要有一点 healthy 的这个 level 的这个有一些健康程度的这个恐惧的，对吧？有一些敬畏的心，对吧？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管教纪律的管教有正反两方面，正面就是你们不要总是想到就是拿着狼牙棒在后面追着你，对吧？然后给你关到小黑屋里，对吧？然后一堆人就小鞭子抽你的嘛，不是，我们不是异端裁判所，对吧？教会的管教，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对吧 ？discipline 跟另外一个词叫做 discipleship 是一个词根的，对吧？当你受到 discipline 的时候，有时候 discipline 会翻译成纪律，对吧？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有 discipline 的人，对吧？啥意思呢？就是让你有纪律性，对吧？让你的生活是一个有素质的，对吧？有序的，比较这个，对吧？不是这种啪啪的这种状态，对吧？你要有素质、有素养的一个人。所以教会的管教从这个层面上，正面的层面上是训练我们做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有序的、有训练的、有纪律性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生命，对吧？也养成一种良好的属灵生命的习惯，对吧？就好像你属肉体的 生命，对吧？你也需要 discipline， 对吧？你的吃的东西，对吧？病从口入，对吧？你吃的东西要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腿，对吧？就是怎么说来着，对吧？这样你就变成一个有 discipline 的人，对吧？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就会健康。同样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病从口入，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你听什么样的讲道，是吧？你看什么样的属灵书籍，你阅读，你吸收到的这些价值观，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病从口入，对吧？你天天上网去看那些 YouTuber， 是吧？从 YouTuber 那学属灵知识，那你觉得你的属灵健康会不会生病呢？对吧？一定会生病的，对吧？所以教会的管教从这方面是正面来讲的。从负面来讲，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惩戒，对吧？当罪出现的时候，当公开的罪出现的时候，教会需要，对吧？当你的身体生病了，对吧？你需要去医生那儿，医生要干嘛？医生要给你开药、看病、打针，对吧？可能很痛苦，对吧？你这个药好苦啊，对吧？你不想吃，然后打针，哎呀，好痛！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最怕打针，对吧？天天我在我们当地的医院是出了名的。你知道吗？那医生追着我六层楼，哇，就是跑，后面跑在前方，不要打针，对吧？然后医生就在那拿针管在后面追，你知道？我是很怕痛的，我痛感是非常敏感的，对吧？但是，对吧？一个成熟的人，那是我小的，我不懂，所以我就逃避这个东西。但是当我长大了，我成熟了，对吧？我虽然我也感觉到，好痛，但是我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可以忍受暂时的不愉快。来领受对我的生命有帮助的东西，对吧？这就是 discipline， 这就是教会的管教的作用，对吧？可能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罪的时候，对吧？牧师啊、长老啊过来跟你说，哎，某某某，对吧？你知道吗？你最近，咱们聊一下吧，对吧？看看你这个问题。你要是生命不成熟的，就是就像我一样，哇，就开始跑，对吧？就是，咔嚓满楼跑，然后那牧师长老就跟后面拿着小针管在后面追你，对吧？但是等你慢慢长大成熟了，对吧？你就说，是的，我知道，我愿意悔改，对吧？谢谢你给我打这一针，对吧？虽然技术不怎么样，有点疼，对吧？但是至少是对我的生命有帮助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第三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今天很多人不喜欢的，但是确实对教会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对吧？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属灵生命都是倍儿棒，对吧？从来不生病，从来那个没有什么，对吧？包括参与服事的，对吧？包括长老、牧师，对吧？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的属灵生命从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要服在教会的管教之下，包括长老、牧师，你知道吗？我的生命也是服在教会的管教之下的，对吧？不是说只有我或者长老高高在上就管你们，没人管长老，不是。每一个长老都服在众长老的管教之下，每一个牧师都服在众长老的管教之下。当一个长老犯罪的时候，众长老要对他执行惩戒的。所以这样教会才是健康的，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不仅仅是健康，它是一个真的教会。有的时候教会会不想去惩戒，对吧？怕得罪人，对吧？惩戒了之后，对吧？就尤其是在今天，特别容易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作为信徒，我们需要知道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良药，属灵的良药。有时候会苦口，但是对我们的灵魂是有益处的。OK，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真教会的标记。我们下一周会继续讲真基督徒的标记，假教会的标记，是吧？所以有什么问题？我的观点，对吧？如果是我来决定的话，我们一定要喝意大利产的DOCG 的，这个 Chianti， 对吧？这个什么 Lisa Levada 的，对吧？就是，当然这个， 当然这个有我也能够接受，就是说有的人酒精过敏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可以喝不带酒精的，也可以，对吧？但是不能喝水，就对了。然后就是，就我已经很保留，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巴洛洛，对吧？就是。啊耶！
所以里面万一沾了一点污染东西，你说哎，沾了一点牛奶，你不能洗了，那不行。
嗯，对，那倒也是，对。
平常
对，把露露够平常吗？把露露也可以，能找得到，超市能卖的都可以，都不用非得是私酿的。嗯、也可以，也可以，没关系，只要他们可以，我们都行。基督徒良心的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对吧？什么东西都可以，对吧？但是就是讲究的是他们，对吧？他们比较讲究，穷讲究。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葡萄汁了，那穷追也
那不行。哎，这个是一个对吧，很棘手。其实是你知道，当年他们去中国宣教，去亚洲宣教的时候，就最头疼的一个事就是没有葡萄酒。然后，所以那个当时天主教的宣教士就专门写信，还问梵蒂冈说：“这咋整啊？没有葡萄酒怎么办？对吧？用当地的米酒，就是或者是这种粮食做的酒，可不可以？对吧？”当时梵蒂冈里面还有一些辩论到底行不行，怎么着？最后他们的方案是把葡萄带过去种，是吧？是这么来的。中国的最早的葡萄酒都是宣教士酿的，这挺麻烦的。路德跟加尔文都有讨论。假教会，对。
但是他们因为并没有否定他们在天主教里面受的影
响，对，没有。对，假教会假，对，你的意思是假教会就是同样，假教会里面有真信徒。
对，但是假教会实行的圣名是和有效的。
只要对，只要他们还是三一洗礼就 OK， 对吧？假教会不意味着。他们按照符合圣经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只是说他们的真教会的标记，对吧？这种标记彰显出来已经是对吧，他们也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对吧？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正确的，比如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啊，对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保留，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的 revolutionary 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它是正常真教会延续下来的东西都是延续下来的。
那天主教宣讲，
天主教宣讲的不是福音，不是真的福音。天主教添加了另外五个圣礼，对，天主教滥用了教会管教的权柄，就这三个标记。所以天主教是假教会，但是假教会里面有真信徒，所以我们接纳这些真信徒进入到真教会，也接受他们的符合圣经的三一式的洗礼。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思想真教会的标记。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祝福属你的一切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尽管我们依旧要与罪挣扎，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带领，你的信实，也就求你继续的祝福属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这些福音的大能，把你的百姓都带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